城中的人说着痛苦不已，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家乡地址、亲人的姓名告诉了年轻人。分手的时候，城里的人哭着对年轻人说，你要是能侥幸逃脱性命，告诉家乡的人，让他们不要再航海了，海里有海潮、黑风、漩涡、鳄鱼、蛟龙、罗刹女，种种危险吞噬人命，在家乡待着，哪怕是当一个仆人也能活着，何必入海受这份罪？我们早知道今天有这种待遇，哪怕在家中吃牛粪，也不会为了发财而出海呀。年轻人爬下树，偷偷地顺原路回到城里，看到罗刹女与自己的伙伴们还在熟睡，年轻人悄悄地爬到床上睡下。第二天早晨起床，他想，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伙伴呢？搞得不好，如果让罗刹女知道，那可就糟了，他们非把我们害死不可。我还是先别说了，到四月快过节的时候再讲出来。主意打定，他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照样生活。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四月到了，15日是传统的节日，全城都为欢度节日而忙碌起来，一派欢乐的气氛。500商人也在当中，操办这操办那，不亦乐乎。14日傍晚，那位年轻人跟伙伴们打招呼说，各位，你们不要再留恋这里的生活，留恋这里的女人、饮食和财产了。我非常的同情你们，你们再也不能这样糊涂地生活下去。我有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告诉你们，今天夜里等女人们都睡熟，请你们都到一个地方来，一定要悄悄地来，不要惊动了妇女。500商人听了年轻人的话，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，但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考虑事情周密、聪明能干的人，所以都很信任他。当天夜里，大家趁罗刹女睡熟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房间里溜出来，来到事先约定的地方。年轻人早已等在这里，大家见了年轻人都说，你今天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机密？快点告诉我们。年轻人说，你们要保证保守秘密，我才能告诉你们。大家纷纷说，放心，我们谁也不会泄露。于是年轻人把他在城南发现铁城，铁城里的人说的话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。500商人听了，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是说什么好。相信年轻人的话吗？那一个个美如天仙的女人怎么会是吃人的罗刹女呢？不相信她的话吗？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从来不说谎。最后大家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那有神马的地方看看，如果真有一匹神马，我们干脆都回盐夫堤吧。于是500商人顺着城北的路向海岸边走去。这时神马已经来到海岸，吃完了香美的梗米，在海岸边露出半个身子，用人的声音喊起来，有谁想到大海的彼岸，我可以安全地送过去。商人们见到神马，听到他的喊声，更加确信年轻人的话真实无误，为有机会回故乡而高兴。大家向神马合掌敬礼，说，善哉神马，我们都想到大海的彼岸去，请您把我们送过去吧。神马说，我可以把你们全都送到对岸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罗刹女过一会儿就会追上来，他们会哭泣着苦苦哀求你们，还会抱着你们和他们生的儿子女儿来哀求你们。如果你们恋恋不舍，认为那是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，那么就算你在我背上也会掉下来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罗刹女吃掉。如果你们能坚定信心，一心想回故乡，不听他们的哀告，那么哪怕只抓住我的一根鬃毛，我也能送你们安全的回去。嘱咐完这些，神马便让商人们爬到自己身上，商人们高兴极了，争先恐后地爬上来，有的抱住脖子，有的骑在背上，有的抱住马腿，有的抓住马尾巴。等他们全都安置好，神马长嘶一声，准备出发。再说那些罗刹女， 在睡梦中听到了神马的呼喊，惊醒过来一看，身边的男人都不见了。他们知道这些男人想骑上神马逃跑，便连忙抱着儿女赶到海边。这时神马正要腾空而起，那些罗刹女们便呼天喊地，哭着扑过来，一个抓住一个，责备着说，
当初你们掉在海里，是我们把你们救上来，给你们吃，给你们穿，服侍你们，心甘情愿地给你们生儿子。可是没想到你们忘恩负义，要把我们扔下偷偷跑掉。如果我们有什么错误，你这样做也说得过去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。再说你们就算看不上我们，抛弃我们，总不能连自己亲生的儿女也抛弃了吧。
说完他们把孩子塞到商人的怀里，孩子抱着父亲的脖子直喊，
爸爸不要走，不要扔下我们。
看着千娇百媚的妻子哭得这么伤心，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抱着脖子不放，不少商人的心软了。他们想，这么美丽的女人怎么能是罗刹女呢？再说这些年来他们对我们这么好，这么爱我们，有这么深的感情，又怎么会吃我们呢？在这儿生活衣食不愁，不比回家强多了吗？那个年轻人的话也许靠不住吧，算了，我还是留下吧。于是商人们纷纷下马，神马看到这种情况便腾空而起。这时下面的罗刹女个个嚎啕大哭，
亲人啊，快回来，别走了。
听到这凄惨的哭声，其他商人心也软了，觉得实在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些对自己情深意长的美女。他们心念一动，便一个个从马上掉了下来，掉在下面等待的罗刹女怀中。只有那位年轻人意志最坚决，丝毫不为罗刹女的花言巧语所动，稳稳地骑在神马的背上飞过了大海。年轻人虽然靠着神马的帮助渡过了大海，但是罗刹女仍然不肯放过他。一个罗刹女抱着一双儿女也渡海紧紧追了上来。年轻人走到哪里，罗刹女跟到哪里，到处逢人就说，
这个人是我的丈夫，我救了他的性命和他生儿育女，他竟然把我抛弃了。
人们纷纷责问这个年轻人，
你的妻子长得这么美丽，儿女这么可爱，为什么要抛弃他们？
年轻人解释说，他不是人，是罗刹女，住在大海的对岸，专门吃往来的商客，不知道吃了多少人，我的500伙伴都落在他们手中，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，你们不信就算了。大家看到那个女人娇柔美丽，谁也不信年轻人的话。就这样，罗刹女跟着年轻人一直回到年轻人的故乡，她要住到年轻人的家中去，年轻人不答应，把她赶了出来。于是罗刹女来到王宫，对国王说，
我和那个年轻人在海外相遇，救了他的性命，与他结为夫妻，生了一对儿女，没想到他今天把我们三人都抛弃了，他一定不肯再要我也就算了，这儿女是他的骨肉，他应该收下吧，我年龄还小，难道不能找个比他更好的人吗？
国王把年轻人召来，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年轻人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。国王看到罗刹女长得如花似玉，动了心念，就说，
好吧，既然你不要，我要了。
年轻人一听急了，
大王，她不是人，她是罗刹女，会吃人的，你千万不能收留她。
国王很生气，喝道，
胡说八道，这么一个天仙一样的美人，怎么是罗刹女呢？行了行了，你走吧。
是不是罗刹，我来看看。
说完他把罗刹女领进了后宫。第二天早晨天已大亮，早饭的时间到了，宫门还是不开。大臣们说，
国王新娶了夫人，怎么睡觉睡了这么久，再等等。
年轻人知道后觉得大事不好，连忙赶到王宫，对大臣们说，
糟了糟了，国王不听我的话，很可能被罗刹女吃掉了。
他搬来一架梯子翻墙入内，只见宫内到处是死人的尸骨，国王被罗刹女吃了，连王后宫女都没有剩下。把死人的骸骨埋葬之后，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今后怎么办。有些大臣责备年轻人说， 都怪你招来罗刹女，杀死了国王，没有了国王，我们的国家不是完蛋了？你说怎么办？
年轻人说，当初我说了她是罗刹女，不能收留，大王不听我的话，才惹出一场大祸，怎么能怪我呢？
大家觉得年轻人讲的也有道理，便说，国王已经死了，他又没有太子，那你来当国王。
年轻人听了说，我当国王也可以，但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，否则搞不好我们全国都会被罗刹女吃光的。
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了。年轻人说，我在罗刹国居住了好长时间，了解那里的情况，我们组织军队把这帮害人的家伙消灭，除掉我国的心腹之患，还可以救出那里的商人。于是他们组织军队乘船来到罗刹国，趁罗刹女正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杀了进去，把大大小小的罗刹女都杀死了。然后他们来到城南，拆毁了铁墙，救出了关在里面的商人。罗刹国所在的这块地方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，从此年轻人带领人民生活在这里，建立起新的国家。因为年轻人的名字叫狮子，所以大家都把这个国家叫做狮子国。